来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继续仰望你在地上你所差遣的使徒在地上的作为。这是透过你在圣经当中的记录，让我们能够学习，也能够一样的在地上来跟随你。求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来看你作为，来明白你作为的弟兄姊妹，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开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7课。那我们要讲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在16章的内容的当中呢，保罗已经在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旅程的这个时候呢，他要去到马其顿。那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次的旅程，是福音从小亚细亚向欧洲传递。那在那个时代呢，福音的这个广传，他们的方向呢是向欧洲那个方向去传。那这个方向呢，也是上帝在最早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预言，亚弗的后裔他们会住闪的帐篷。我们所看到的使徒，看到所有侍奉神的人，一方面他们是按照自己的领受和感动做神的工，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在他自己工作的当中，那一个从创始一直到终了的神的计划，那一个叫做神下一盘大棋的这一个说法。那神的这盘大棋当中，你会看到每一步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掌管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对于每一个侍奉神跟随神人来说非常重要，让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我们有信心能够寻求神的心意这两个方面都重要。因为神全然的掌管，所以我有信心。因为神全然的掌管，所以我要寻求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侍奉他。那16章开始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记录什么呢？16章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还在小亚细亚地区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那讲到提摩太这个人，提摩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圣经里面有提摩太前后书那是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也叫做保罗的第二代或叫做接班人。然后呢二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那提摩太是信主的，并且得着称赞。第三节，保罗要带他同去，保罗要带提摩太去宣教，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是一个重点。那保罗为什么给提摩太行割礼？因为在15章保罗已经清楚地和耶路撒冷教会说不能强迫给外邦人行割礼，那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也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最后得到这个结论出来。那到了保罗宣教过程当中，他遇到了提摩太，他反而会给提摩太行割礼。那这个行割礼和保罗之前的坚持是否矛盾呢？不矛盾那这个不矛盾点在哪里？我先给大家讲这个事实保罗呢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却没有给提多行割礼。提多是完完全全的外邦人。那为什么给提摩太行割礼呢？提摩太是母亲是犹太人。有关母亲是犹太人，他父亲是希腊人这个事情，那我们看第一层的原因，就是保罗要带领提摩太出去宣教。那出去宣教的话呢，他一定要到犹太人的会堂，那到犹太人会堂他要讲道的。那提摩太呢，他行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他没有行割礼，后来他行了割礼，是印证提摩太的身份是犹太人。请大家留意我说印证这个身份。那提摩太呢，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过看过保罗说呢，提摩太他从小他母亲和他的外祖母都带领他学圣经， 所以提摩太从小对圣经都是很熟悉的。换句话说，他以犹太人的文化和背景被培养起来。那从这个角度呢，他呢可以跟保罗同工去讲圣经给犹太人听。他现在信主了，他有非常强的圣经的根基，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从小就影响他，教导他。那尽管他父亲是希腊人，那为什么提摩太他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可以把他界定成犹太人，这是一个问题哈。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知道在近代以色列他们回归的时候，在全世界各地很多犹太人回归到以色列，那他们的一个界定是什么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就可以被界定成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那这个最初的源头在哪里？这个最初的源头在哪里呢？大家如果还记得，亚伯拉罕他生以撒，在生以撒之前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呢后来上帝呢就让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夏甲让他们离开，就没有随从亚伯拉罕。那上帝说要撒拉的后裔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这个第一个这个原则在这个当中。然后再看在以斯拉记的这个里面第十章，特别讲过当犹太人回归的时候，那以斯拉让犹太人把他们从外邦所娶的妻子和孩子离弃掉，不允许他们娶外邦的女子和生养的孩子，成为以色列的后裔。那这是看到了这个迹象。那在这个迹象的当中呢，我们就了解到呢，在整个犹太人旧约的历史的当中，他们呢不接受男人娶外邦的女子娶妻和生的孩子，他们却接受呢犹太的女子他们嫁给外邦人，他们可以回归，带着孩子回归成为犹太人。那这一个允许呢也和旧约的律法有关。在旧约的律法的当中，如果一个女子出嫁了，她出嫁以后呢，她的前夫离弃她离婚了，她可以回到夫家。那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讲到上帝所造的人的本性的部分。上帝呢没有让母子分开，了解哈。上帝让亚伯拉罕和夏甲以实玛利一起走，所以母亲跟孩子没有分开，尽管父亲和妻子孩子分开了，但是母亲跟孩子没有分开。那这个是上帝所造的人给人的一个从神来的那个本性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母子的关系。那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宝贵，是吧？所以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来说呢，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呢从来没有让母亲和孩子分开，成为他们民族的一个界定。那这是一个回到旧约回到律法的里面啊，这一个原则。所以在这个原则的当中呢，由提摩太呢就被犹太人接受，他母亲是犹太人，虽然父亲是希腊人，他被犹太人接受，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提摩太从小受母亲的教导，学习圣经，学习律法，那他就应该呢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教导呢行割礼。那他父亲是希腊人，当地的犹太人知道他父亲希腊人，他可能是没有行割礼，那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让他犹太人的身份呢得到肯定，那好叫提摩太呢在会堂的这个教导的当中呢可以去教导犹太人。那这个点为什么我讲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讲，是什么呢？在上帝的原则的当中，绝对不能走到功利的这么一个决定。上帝的律法 他的教导，这个原则是不可改变的。那在这个原则上面怎么去应用，这个是保罗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违背原则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这个是错的。那这个原则呢，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是非常的需要谨慎的，因为在福音传到外邦人，包括传给我们中国人，我们在做福音的事工，在做上帝工作的时候，一定不能用人眼所看到所谓的效率，所谓的成效，去走人的道路，或者说用人的方法。那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外邦教会，在华人教会，我觉得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一定要警醒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做出比较合适的、比较有效率的一个做法，但绝对不能以违背圣经、妥协真理为代价。那这个原则的把握，是我们跟随神、个人性、教会侍奉神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是吧？我们遵行神的道，不等于没有智慧。但是呢，如果我们用人的智慧违背神的道，那就落在陷阱的里面。啊，这个呢是比较细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非常不容易把握的事情。所以我在提摩太这件事情上给大家看呢，这段的短短的经文的里面，你看到里面的内容非常多的，不是简单的啊，提摩太保罗带他去犹太人会堂去侍奉，所以呢就给他行一个割礼吧，是吧？让他的侍奉比较能够被犹太人接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那这个是保罗变成是自相矛盾的，不是的。那因为提摩太有这个身份，在整个圣经的历史的里面，在整个旧约背景历史的当中，这件事情是合乎原来圣经的教导。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犹太人也不是傻瓜，他们在会堂的里面，他们很多犹太人很了解圣经的。如果你保罗用一个手段来让提摩太做一个好像假的身份一样，犹太人也不接受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呢，保罗所做的事情，使徒所做的事情是严格的按照圣经，然后有神给他的智慧。啊，那这个原则呢，我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要特别特别的强调，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道上，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做有效的侍奉。OK， 好，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啊，看到没有？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然后教导耶路撒冷的规条，这规条里面是不要强调外边人行割礼，那四样的东西，这两样是并行的，那这两样彼此不矛盾的，这两样是一体的。 OK， 第五节，于是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再稍微强调一下，什么叫做教会增长。教会增长不是用神人的手段，不是用世俗的所谓的经营的这个高明的策略，不是的。教会的增长是当教会按着神的心意严格遵守，神会让教会的人数天天增长。这个是对所有在教会里面特别做带领的，我们在神面前，我自己做牧师的，我们要好好的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愿意教会增长，愿意教会有更多的人得救，这是好的。但是呢，那这一个愿意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实现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实现呢？这个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按照人的方法，不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所谓的教会增长就是虚假的，甚至是错误的。啊，我再次跟大家说，成功神学偏离真理的教会增长的不得了的，人多的不得了的，那个不是神的心意，那样的一个方向是错的。啊，所以在这个角度呢，我们一定要了解教会到底它的本质，然后教会的增长的那个从神来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使徒行传前面的几章已经讲过，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耶路撒冷教会，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 啊，所以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把握。啊，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第六节到第十节呢，是一个叫做马其顿的意象这个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呢，也相当相当的重要，有关领受意象这个事情。那领受意象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整个的外邦的历史，包括我们所宣教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我有一个意象，神给我这个意象。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一定要再次强调，你所说的意象真的是从神来吗？你怎么知道你的意象是从神来的？如果当我说我领受从神来的意象，我一定确定这是从神来的。那如果那不是从神来，是我个人的感动，我就不敢那么确定说是从神来，我只能说我的感动是这样。否则我们会落入一种我叫做意象满天飞，我们会落入一种自己的以为的所谓的意象。那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神给我的意象，这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个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呢，有关意象这个词一定要慎用。我自己观察 这些年下来，特别是林恩的这个倾向的，满嘴都是意象的，那一定要清楚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啊，这是一个要点。那我们看马其顿的意象，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保罗他是为了在亚细亚讲道，在亚细亚地区他第一次这个巡回布道，建立了很多教会，然后保罗再去呢是兼顾他们。我再次说哈，宣教事工不是传了福音就结束了，也不是建立一个教会转身走了就结束了，宣教事工是传福音建立教会，并且持续的牧养教会使教会健康。那这个是真正一个完整的宣教，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马太福音28章。那这是一个完整的宣教。那保罗他持续的做他宣教的工作，第一次巡回布道建立教会，第二次去兼顾他们，所以呢他仍然做他宣教的工作，在亚细亚要去讲神的道，去兼顾他们。但是圣灵会禁止，在这个里面呢有两个要点我们要看。第一，我们所做的在表象上是神的工，保罗所做的工绝对是神喜悦的工作，也绝对是保罗要是神让保罗做的。但是呢，等不等于就是神差派他做呢？不等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对自己我们要有一个恒定，我可不是说我只要做神的工那就一定是神差派的，未必哦。我看起来我好像在教会做很多侍奉，那就是神差派我做的，未必哦。那这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是圣灵禁止，那圣灵会禁止保罗做神的工吗？不会。但是圣灵会禁止什么呢？会禁止保罗在这里做工，圣灵让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做工。那第二个要点叫做圣灵的带领。你作为一个信徒，你可以在这个教会侍奉，也可以在那个教会侍奉。你作为一个牧师，你可以在这个教会侍奉，也可以在另外一个教会侍奉。可以在这个国家侍奉，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国家侍奉。那这个侍奉的本身的内容没有改变。那什么改变呢？你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那你怎么决定在这里或者在那里？这是问题。圣灵的带领，神的旨意，我真的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去侍奉他。我必须跟大家说，当你有这样子对圣灵的顺从，对圣灵的敏感，你得着圣灵所赐的意象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对圣灵的顺从和对圣灵的敏感， 你所谓的得着异象，那个可能性比较低。得着异象是对圣灵的敏感，从那里来的，那个不是用猜的，也不是大家开会讨论的结果，那个是真正从圣灵来，他是神。就好像当初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带领门徒去到那边，去到那边，那正是非常清晰的耶稣的带领。我们在地上跟随圣灵，可以或者说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按着圣灵的带领一步一步走前面的路的，随从圣灵，这个叫做领受异象。我们能不能够领受异象，要看我们和圣灵的关系，我们是否顺从并且敏感圣灵的带领。那每一位，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是信主的，你都有圣灵。在使徒行传二章38节讲过，如果你这样信，一定会领受圣灵。那在天上罗一家前书的5章19节，保罗特别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都会感动每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有没有去寻求敏感圣灵的感动，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世界流行的东西，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要点啊，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个人在这个点上，我是从国内的一个城市的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 他身上学的啊，那是20年前的，他给我看，他没有教我，他没有故意教我，但是呢，神确实在那个时候用他让我看见一个真正属神的传道人他怎么跟随圣灵的带领，那个绝对不是头脑的东西。那我是实际跟他一个礼拜我学会啊，或者不能说学会，我看到了他所做的，我可以跟着他所做的去学习。那敏感圣灵的带领，跟随圣灵的带领，这个是领受异象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异象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不敏感神的带领，我们不跟从神的带领，我们领受那个异象就要画一个问号。好，那圣灵禁止他们，就经过吕弗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那在这个小亚细亚地区，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仍然是圣灵。那这里面为什么讲到耶稣的灵，耶稣灵和圣灵是一样的，是讲到同样一位主带领他们，圣灵带领和耶稣带领我们一样的，上帝带领啊，这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又不许。那在这个里面呢，还要看到另外一个什么点呢，就算是使徒保罗，当他要决定去一个地方去宣教要做事情的时候，都未必100%等于圣灵的带领。所以呢，保罗两次被圣灵更正。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保罗可以被圣灵更正，因为他对圣灵有足够的敏感。我们可能不是两次，做了10次，我们都不知道圣灵会更正我们，我们也从来没有走过圣灵更正我们的路，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保罗不会的，他虽然呢，他不能100%每一次都是圣灵的带领，但是呢，他每一次都得着圣灵对他的更正，那这个是领受异象啊。那从这个里面看到呢，保罗呢，他也是人，他所做的决定和神不能划等号。那从另外的角度说呢，保罗他真的是神的使徒，他对圣灵的带领有足够的敏感，这两样都非常的重要啊。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绝对化，他所做的等于圣灵，没有的。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个圣徒是完美的，都有缺点。那印证什么？他们都是人。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些圣徒都能够全然的跟随神的带领，这两样是彼此相合的。所以呢，他们呢，保罗呢，可以做到这样，耶稣灵又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那这个是保罗又开始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如果圣灵不许，他就去另外一个地方。第9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那特洛亚呢就比较靠近马其顿啊，在这个爱琴海的小亚细亚的这个海的这一边啊，另外一边是过了爱琴海就是马其顿，就是欧洲那个地方。那小亚细亚还算是亚洲。那保罗在夜间看到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那首先保罗看到异象，第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那这个马其顿人是谁？我先给大家结论，我的领受，这个马其顿人就是我们可以讲的天使，他以马其顿人的身份或者穿着马其顿人的衣服跟保罗说这件事情，这是我的领受。在夜间有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那这件事情被其他的讲员说呢，不是，这个马其顿人呢就是路加。保罗见到异象并不是一个好像啊这个天使显现的情况啊，我们见到异象啊不可能看到天使的，一定是一个人哦，他所以路加过来跟保罗说啊去马其顿，因为他是马其顿人。那这一个说法我有两样跟大家讲。第一，圣灵直接向保罗说话，天使直接向保罗说话，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经历过圣灵，没有经历过天使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就否定保罗，这个是不对的啊。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和他显现，亲自跟他说话。对于使徒来说，包括使徒彼得，他坐牢的时候，天使拉着彼得的手出了监牢。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圣灵或者叫做天使亲自显现，对他们不是个问题，对我们是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就否定说保罗他不能有这个经验，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强解圣经哈，这个不对，这是第一。第二，路加不是马其顿人，路加在他的身份的当中他是外邦人，但是比较没有确定路加是哪里人，但是比较能够靠近的是路加是安提阿人，他是安提阿的，他是小亚细亚地区人，他不是欧洲人，路加不是马其顿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说法没有圣经的依据的，从两个角度都不合圣经。然后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转变，就做另外一个佐证。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大家看哈，有个变化，变化在哪里呢？第八节，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异象现于保罗一个人。那前面是他们，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在第九节才开始在第十节才开始讲我们，他才开始在特罗亚遇见了保罗，和保罗同工去到马其顿。这个是路加的和保罗的侍奉开始交接了。原来他是记录到第十节呢，他开始跟保罗在一起，那那个时候路加开始说我们了，因为他跟保罗一起了。所以呢，这个异象的产生和路加的联系也没有那么紧密。所以从这些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呢，保罗见到马其顿人异象就是天使的一个显现，以马其顿人的身份或者穿着马其顿的衣服显现给保罗，就好像彼得在房顶上他见到异象有一块大布然后东西降下来一样的。对，对于神做这个事情，对于犹太人特别是使徒经历这样的一个异象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我们不能以我们的有限，以我们对神的经历来界定保罗使徒跟神的经历，那这个是我们就不对的啊。我们只能说我们也盼望有那样的经历，虽然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去否定保罗是这样，这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是有关异象的问题。那回头还要再说，保罗能够见到这个异象，他怎么为什么能够见到？因为 他对圣灵有这个敏感。有前面两次圣灵拦阻他，圣灵禁止他，他都知道，所以他每一步都是按着圣灵的带领来走的。然后圣灵给他异象。好，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再次强调，我呢在侍奉的当中呢，你大概听不到我讲到我有什么异象，我很少讲的。我会说呢，我有这个感动，我经过祷告寻求，我有这个感动，我不太敢把我的感动和异象划等号。那除非神给我很清楚的，我知道，我会说是异象。如果不是，我不够确定，我都讲到我的感动是这样。OK? 所以我的感动可能有偏差，可能会被圣灵禁止，可能耶稣的灵不许，可能性都有。是吧？那这个是呢，我们一定要慎用圣经的词，因为圣经的词很多是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慎用的话呢，我们会落入到妄称，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好，然后我们保罗既见的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人听。这个以为呢，这个词是中文的翻译，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英文的翻译叫 concluding that， 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得出这个结论。那这个结论是神要让我们去马其顿，因为两次禁止了，再加上这个意象，他们就得出这个结论，神让我们去马其顿。这就不是个人的以为，这个是的的确确从神来的带领，他们很确定要往马其顿去。 OK， 那这是这一段很重要有关意象，马其顿意象的事情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出去宣教都会说，哎，马其顿的意象，马其顿的意象。那我说 OK， 如果你真有马其顿的意象，我为你感谢神，真的很好。但是呢，我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你真的好像保罗这样得到马其顿的意象吗？你的意象是这样得出来的吗？要求神带领你了。 OK， 好，那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他们就到了马其顿。那第一个城呢叫做腓立比啊，我们看这个经文。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波利亚，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那保罗在马其顿呢建了两个教会，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天沙罗利加。那再往下面雅典呢，那个就不是这个马其顿地区啊，是另外一个地区哈。那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呢是腓立比，因为他坐船到马其顿呢，那腓立比是第一个城。那前面也讲到呢，也叫做住房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头一个城也是住房城，是军队在这边驻扎，它是一个交通要道。你从小亚细亚进入到马其顿，进入到欧洲，你必须经过腓立比。所以腓立比呢，他驻了很多的军队在这里，要看守这个地区啊，作为一个驻防的啊，好像重兵防范的一个城啊。好像如果国内你过去学古代的那些的历史的时候，我就知道某一个城是非常重要的啊，是一定要突破的啊。比如说山海关某一个关口，一定要重兵把守，因为那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叫交通要道啊。这是腓立比，小亚细亚到马其顿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啊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这个里面呢我要讲一点点这个腓立比城的情况。那腓立比城呢，它是一个住房城啊，是第一个马其顿的一个所谓前哨一个住房城。那在这个住房城的里面呢，犹太人很少。在腓立比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那没有他的会堂呢，那通常犹太人的会堂要什么呢？要十个男人以上才能够成立会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腓立比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们犹太人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换句话说，可能连十个男人都不到，很少。因为它是个住房城，在这个住房城的当中呢，没有太多的生意可以做。那这一个城呢， 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但仍然有犹太人。有犹太人以后，他们没有会堂，他不能在会堂里面讲道，讲摩西五经。那他们呢，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河边。那很多人呢，去了祷告的地方。那在祷告的地方，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我们讲到使徒行传，讲到现在呢，大家应该知道呢，犹太人他们散到各地，他们都传道的啊，都传道的哈。那耶稣讲过，有法利赛人他们使人到万国哈，他们传使人这个归向他们，却使他们成为地狱之子啊，勾引一个入教成为地狱之子。他们呢会一直去传道的，犹太人他们会传的，他们会传耶和华。他传耶和华呢，要外邦人呢知道这位神以后呢，归化成犹太人，有机会得救，他们会做这个事的。所以呢，在各处的犹太会堂都有外邦人。那他们有的规划成犹太人，有的还没有规划，但是呢他们也进去去听他们讲道。所以在这个祷告的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妇女，因为犹太人男人少，那可能是犹太人的妇女，那也有外邦的妇女在这里面。那这是腓立比教会呢很重要一个特点。腓立比教会的起步呢是从姊妹开始，就是从这个吕底亚开始的。好，那妇女在那边聚会，那保罗呢就在祷告的地方给他们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那吕底亚呢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点名的有名字的第一个信主的外邦妇女啊。那原来也有外邦妇女信主啊，在这个小亚细亚都有的，但是呢点名的欧洲的吕底亚是第一个，马其顿。那他呢虽然在欧洲信主，但他并不是欧洲人，他不是马其顿人。他是哪里的人呢？他是推亚推拉城的人。推亚推拉在哪里呢？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知道有七个教会，他是七宗教会之一啊，有个城也在小亚细亚地区。那推亚推拉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推亚推拉这个城和周围的地区呢，他们非常一个重要一个特点是他们染布，做所有布匹的这个把它染成颜色啊。我原来大学里面是学印染的，我在上海读大学是学这个专业的。那这个布匹呢，他要把它染成这个颜色，然后呢，他们特别善于把布匹染成紫色和朱红色，他们用海里的一些的植物取色以后呢，然后呢一些的这个贝壳呢，然后呢把它提出颜色以后染到布上面。那我们知道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紫色朱红色的这些的布匹呢是一些贵族的人穿的，因为呢它不容易染，颜色是一个部分，另外你不容易上色上去的，它很贵的，要花很多的功夫呢才能够把这个布染成紫色，很多就是一些灰白的这个颜色，原来的土色，所以看起来也没有那种所谓的高贵，然后呢也很便宜。但是呢你如果你把它染成紫色朱红色呢，那就花很多的功夫，很贵。那吕底亚呢是做这个生意的，他呢在腓立比做，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很多的军队住在那里，那很多的军官那些人有钱，有很多的所谓的贵族，然后呢他们可以穿贵的东西啊。吕底亚呢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生意人。那在这个里面呢要看什么呢？叫卖紫色布匹的妇人，是讲什么呢？这个是姊妹呢她自己做生意，不是她先生做的，她呢有很强的个人的生意头脑，也很有能力做生意，所以呢她从某种意义上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这个妻子啊，我们现在的话叫做女强人。吕底亚是这样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大的生意啊，那很贵的东西啊。然后呢他可以从推亚推拉跑到腓立比啊，离开家乡走几百公里到这个地方来做生意，那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姊妹。那但是呢他追求信仰， 啊，在吕底亚的这个事情，包括腓立比教会呢，我们对姊妹呢，可能有多一点的这个这里面有很多的认识。啊，这个姊妹呢，有很强的姊妹，确实，他们很会做生意。那从另外的层面来说呢，他们对信仰有追求的，也相当的追求。所以呢，他呢，不但做着生意很有钱，他对信仰也相当的追求。他到祷告的地方来干嘛？他寻求信仰。那在这个里面呢，他留心啊，后面哈，这个十四节后半部，他听见了主，他听见了哈，保罗讲到哈，主就开导他的心，上帝拣选他，然后呢，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吕底亚非常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这个姊妹呢，生意做得很大，钱赚得很多，但是他对信仰非常的追求，啊，这个是上帝造这个男人和女人的不一样。我稍微讲多一点点，男人很容易被他所谓的事业、名声和金钱的那种的惑诱呢，挟制住，对本身的人生的那个追求呢，相对于姊妹来说呢，可能更多的被那个名和利这个东西呢所惑住。但是姊妹呢，她尽管赚了很多钱，甚至呢她又很出名，但是相对于男性来说呢，她在生命的追求上还是比较强的。那上帝造女人是这样，他们对一个人活在地上，他生命的这个本质，他内心的那个寻求还是比较强烈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你看很多的很有名的很有钱的女性，他们可以信耶稣的啊，但是男性呢，可能对那个名对那个利呢就更加的执着哈，就不太一样哈。然后呢，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留心听保罗在讲什么。到十五节就是一个大的转变，他信了，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啊，全家他自己也信，他全家也信啊，所以这个姊妹呢，不但自己信，全家人和他一起都信主了。然后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那这是在这段经文的当中的一个描述。那在这个描述的当中呢，讲到这个姊妹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她信了主以后呢，她真的是非常全心的投入的。她马上对使徒保罗，包括这一批宣教的人，开始非常的热心，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住，来接待他们，招待他们。她说叫做强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本来不太想去的，那她就一定要让他们去。那这个呢，是一个姊妹的特点。如果当她真的信主以后，她的投入程度是比较容易全身心的投入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他们非常重要一个表达呢，就是非常愿意拿他们的比较珍贵的东西来奉献出去。那我们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被高抹的时候，抹大拉的应该是玛利亚，应该不是抹大拉的，是那个伯大尼的，用香膏膏他。那个香膏叫30两银子，是一年工钱的香膏膏耶稣。他们真的舍得的，当他们真正开始爱这位主，他们可以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他们什么都舍得。这是姊妹的特点，没有太多的顾忌了啊。如果他们不爱的话，他什么也不舍得，他爱的话，他真的全部都舍得的。那这是一个特点。那另外一个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尽管吕底亚是女强人，她真的很强啊，她也真心信主的，但是在腓立比教会，吕底亚仍然顺服圣经所设立的弟兄做带领。腓立比教会是整个在新约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教会的里面之一哈。保罗监狱书信里面有四封的这个五封的书信四封书信，其中之一就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教会的姊妹比较强，她本身根基是从姊妹开始，从吕底亚开始，她的姊妹很强，她们很有爱心， 很热心传福音的，但是呢他们不会去争权的啊，不会去这个一定要做头，没有的啊。所以这是腓立比教会啊，这是很有这个表征性的哈啊。我盼望姊妹多多去读腓立比书啊，研究一下腓立比教会，那他们怎么建立的，那这些姊妹的情况是非常好的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他呢就请保罗啊，那他说你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有个小括号哈，小括号啊，比较靠近原文的，说呢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啊。所以律迪亚他开放他的家庭做教会，最初开始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会堂，他们家就开始开放家庭，然后呢接待使徒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律迪亚主开他的心让他信，那在这个点上呢要稍微强调一下，信主是主开他的心哈，啊，主开他的心他才会信啊，这是一个要点。因为这后面的内容比较多呢，我今天呢这一课呢我讲到时间以后呢，我在下一课我再接着讲哈，今天内容比较多。从16节一直到24节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啊，都有很重要的要点在这个里面。那这里面讲什么呢？讲一件事情。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这里面要看到什么呢？被鬼附的这个使女，她可以叫她的主人们啊。那个主人们是什么意思呢？她侍奉的不止一个主人的，很多人可能是聘她，很多人给她钱，那她呢可以让他们发财的。请大家留意啊，成功神学发大财啊，到底从神来还是从鬼魔来啊，都不一定的。发财在世上的成功未必等于神的祝福啊，鬼魔也可以行神迹，可以叫人发财的。所以作为信耶稣的人，你一定要小心啊，不要落到迷信的里面。那这个使女她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让她主人发大财啊。这个时代交鬼的非常多，按照我的了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搞政治的还是搞经济的，很多都是交鬼的，特别是所谓的高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到一个鬼魔这个动作非常大的一个时代，接近涉及世界末日的啊，请各位信徒一定要警醒啊，一定要警醒，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不要中了鬼魔的啊这样的一个诡计啊。他叫法术使他的主人得财，他是鬼附的，他里面有鬼的啊，有这种所谓的神迹超然的力量，可以的。17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句经文你看了以后你会不会有一点震撼呢？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她在传福音吗？她讲了两个要点呢，第一个要点说什么呢？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不对啊？对的啊，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他是使徒，没错。第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对不对啊？对的。那按照英文的翻译，比较靠近原文的翻译，他是这样说的，他是给你们传什么呢？叫做 The way of salvation， 是得救的道路。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给你们传得救的道路，得救的方法，对不对？都对啊。那他是传福音的人吗？这是个问题，请大家特别留意啊。连被鬼附的人都可以传我们所谓的福音，那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点我们要看。所谓的福音和真正的福音的区别在哪里？有两个要点。真正的福音一定是神的仆人所传递的。第二，真正的福音一定里面有完备的福音的真理。我再次说哈，真正的福音一定要完备的福音的真理。那这一个鬼所附的使女， 第一，他不是重生来的；第二，他传的不是完备的福音的真理。他讲了事实，但是呢，这个事实和完备的福音真理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什么呢？雅各书呢，有讲过这句事情。雅各说什么呢？二章九节，你们敬畏独一的神有什么稀奇？鬼魔也信。你们信独一的什么？鬼魔也信，却是战经。那我们所听的福音的真理到底是从神的仆人来，从神来，还是从鬼魔来？我们要分辨的。特别在国内啊，有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有一些人来了以后，他在传福音，他在信耶稣啊，他讲神是真神呢、啊他讲救恩呢、啊、所以他一定是从神来的，你要小心哦。真的吗？现在在海外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他们传的大概也是这样，很多的假教师讲的也有这个内容的。真的就是福音吗？真的从神来吗？你要小心啊，一定是神所差派的，并且他传递的是完备的福音，是真正的纯正的福音真理，否则你会上当的。在这个时代，我再次强调，对福音的正确和全备的认识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对福音正确和全备的认识，请大家特别留意。 OK， 那他好像是在传福音，后面十八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保罗是在阻止他传福音吗？保罗是在阻止鬼魔要借着传福音的这个所谓的表面的东西来真正的来残害福音。如果有人因为这个缘故信了这个鬼所说的，他将来就开始信鬼话。那这个鬼可以信他传福音，然后你再信这个使女长其他的鬼话，你就完完全全在福音上你就失败了，你就中了诡计了。所以保罗识破他这个东西，他弄了几天，保罗嫌他烦。那保罗为什么没有立刻赶呢？因为后面的结果会出来的。保罗嫌他烦了，因为他这个烦不是心中烦而已，保罗知道他的的确确正在害这个福音，他不是讲一两次而已，他一直跟着保罗，一连好几天，保罗去哪里他跟到哪里，他已经影响保罗正常的侍奉了。保罗不是到处去赶鬼啊，被鬼附的人太多了啊，好像耶稣在地上侍奉也是一样，他也不是到处去医病赶鬼，他会的，但是他重点他传神的道。保罗也是这样啊，不是说他会赶鬼他到处去赶鬼，不是这样子啊。在国内啊，我特别要留意，你要小心一些人呢、啊、整天讲的这个赶鬼医治啊，你要小心呢 啊那个在侍奉上会有偏差的。那保罗呢一直跟着他，保罗就把他赶出去了。那赶出去以后，后面出问题了。十九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就没有了，就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那些外邦人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钱呢、啊、交给干嘛？得名利嘛。那名利没有了，他们就急了嘛，他们不是要不要福音的哈、啊？这个人是世人是一个常态，是这种常态的、啊、他没有信耶稣，他要的就是名和利的。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只要名利，你为了名利你信耶稣，那你的信仰需要有问题了，你要反思你的信仰。 OK， 世人是这种光景。然后拉他的市上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那个腓立比城的犹太人势力比较小啊，所以呢外邦人呢就说，他犹太人来骚扰我们，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这是乱讲的哈，保罗没有讲这些事情。那众人呢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主要是没有钱没有力了嘛。官长吩咐剥他们的衣裳，用棍打啊，他们势力强，所以官长听他们的，打了许多棍。那这个是非常重的一个刑法，打棍会打死的。 只是没打死而已。那保罗他说过他两次被棍打，在哥林顿后书，这都是要命的啊。所以他到马其顿第一次宣教就被棍打，打到这个地步。那希拉和他一起被打的，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15章保罗没有带马可去，因为他知道到马其顿，或者说圣灵知道到马其顿会遇到什么事情。那马可没有预备好受这个苦，希拉预备好了，所以保罗带希拉去，希拉和他一起被打，因为这许多棍是他们的，是保罗和希拉一起这样子被打，都打得差不多快死掉了，然后把他们下来监里，吩咐锦足看守。那锦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上木狗。那这个锦足呢，就是管监狱的啊。中文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狱卒啊，不是哈，他是管整个监狱的啊，这么一个士兵。然后呢，领了这个官长的命呢，把他们下在他管整个监牢的，就关在里面，两个脚上了木狗。这个木狗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大木头，挖两个洞，把这脚伸进去，然后扣住啊。这个木头呢，中国过去有一个叫做这个夹哈，脖子呢，一夹，然后两个手放在一夹，你整个这样夹住了哈。那这个木狗有点像哈人，这个残害人，大家都比较类似哈，人的心里的恶都差不多。那木狗呢是很重的，两个木头把两个脚夹住，那你跑不掉，那夹在那边你很痛苦的，你睡觉也不能睡，反正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的刑罚，就夹在那边，放在那个牢狱的当中。那这是他们就坐牢了。OK， 我看后面我能再讲几分钟哈。那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就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在这里面看到保罗和希拉的信心。那到这个地步，他们在半夜的时候，他们还祷告、唱诗，还在赞美神。那这是保罗和希拉的信心。我说保罗需要希拉，因为希拉可以和他这样同工，被棍打，打到半死，快死掉，关在牢里面，在夜间可能也非常痛，也没办法睡，他们就干脆起来祷告、唱诗、赞美神，而不是抱怨神。真正属神的仆人，他们在苦难当中，在逼迫当中，他们的反应，真正领受异象的人，他们在苦难当中，在逼迫当中，他们的坚持。他们为什么会赞美神？他们相信神在这一切事上的掌管，相信神在这一切事情上的旨意，尽管肉身受极大的痛苦。这个是信心，这个是使徒，这个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是侍奉神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呢，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接下来发生特别的事情啊，我们下一课再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啊，打开圣经看到啊，你的仆人在地上的作为，我们真是看到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也很受鼓励，也很受提醒。愿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徒所做的事情当中，我们来效法，我们来学习，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能够来侍奉你，也可以像保罗希拉一样，在那样的情形下仍然可以祷告、唱诗来赞美神。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